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回家看到我的姐姐拆开了一封信，看完之后，她就开始在那边大哭，哭得很伤心。原来呢，那封是学期的成绩单，她有一科不及格，要重修。可是因为她是读 nursing program，在 San Jose State。很多的课程都有预先必修课，你一科不及格就不能够再修，跟着那一科，那这样的话呢，就耽误了他一个学期。本来是可以顺的毕业，可是因为有一科不及格，你不能够继续再修下去，所以呢，你得要重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一科考试的成绩只差一分就及格了，只差一分呢，那是太可惜了。有些人比较幸运，仅仅够分，刚刚及格，就好像我父亲，他70年代来美国，那个时候呢要考 driver permit。那考那种笔试的话呢，以前还没有中文可以考的，所以呢，都是事先呢拿了不少人的英文考卷，然后呢，A、B、C、D 也记不清楚，只记那个位置。好，如果是 A 的话呢，这一题的话大概是第三行这样的。他靠着背的，那个时候要考36题，不能超过5题，最后呢。他考了31分，仅仅合格。那圣经里呢也提到，某一些勉强合格、仅仅得救的基督徒。那这些人呢，就正如哥林多前书第3章15节那边所形容的，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就好像烧了一堆火，那在里面呢，就是硬把一根柴抢出来，然后拿出来的时候，这根柴是介于这个朽木跟那个炭之间，那个光景就是仅仅得救。旧约有一个人物叫做罗德，他就是一个典型仅仅得救的信徒。如果不是彼得的信里面有一节话，彼得后书2章7节那边。提到说他为义人来伤心啊，我觉得不，他是为罪人祷告的的义人。如果没有这么这样一句话呢，我们都很怀疑究竟这个罗德有没有得救。可是这个人虽然是得救了，可是如果你看他的生命，整个生平他是挺失败的，他生活没有见证，他是失败的信徒。他是一个失败的丈夫，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他更是一个失败的岳父。所以今天早上呢，我盼望跟大家一同从罗德的身上得到一些的警惕。罗德的生活信仰方面有三个软弱，这三个弱点就捆住他的一生，使他失去有力的见证。而他所挣扎的三个弱点，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他的第一个软弱。但是在看之前，我们向主来祷告。上帝，感谢你，因为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有记载到人的成功，更是充满了人许多的失败。因为你知道，我们人不过是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称义的罪人，所以我们一定有许多的软弱。可是主啊，前车可鉴，你要这些的人呈现在我们面前，是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警惕。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从念圣经的当中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求主今天跟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头一个罗德的弱点，我们可以说是他是一个凭眼见而是不凭信心的人。罗德的问题最先是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三章，在那里呢记载到罗德一直跟着他的舅父亚伯兰啊，离开了乌尔，然后呢就跟着他去迁移，然后两个人呢越来越多的财富。所以请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三章。创世纪第十三章，请大家听我从第一节很快的念到第十三节。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了。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他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面前未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有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人比较容易共患难，比较不能够共富贵。我看到很多的夫妻后来到我的面前，彼此的控告，彼此的在那边投诉，有很多夫妻的问题。当我去处理听一下的时候，就说你看当年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哈，一块睡在那个地板上面，都是这样儿子日子熬过来了。你看如今他怎么啊，不是有了外遇啦，或者什么别的问题啦，或者财务上面呢，子女教养的问题。人大多数穷的时候还可以做难兄难弟啊，广东人说同捞同煲，同捞就是一起工作，同煲就是在一起煮饭吃，所以呢可以一同干活，一同的来吃饭。可是发了财了，麻烦也跟着来了，哈，所以呢变得呢就斤斤计较，财富往往成为家庭冲突的因素。财务越多，在一起就无法相处的压力也增多，最后呢那个物欲啊就渐渐代替了人的价值。所以呢你看到的不是看到家里面你所爱的人，是看到你所爱的东西。这个店呢是我的，那个是你的，这个是我自己用钱赚回来买的，你不要去碰，那个是什么什么。很奇怪，美国的总统富兰克林，他在他杰出的有一篇演说叫做论薪水，他提到，他说在人类的事物当中啊，有两件的欲望，他说这两件欲望是很有影响力的，一种就是人的野心，一个就是人的贪欲，或者说一种是尽量求权，另外一个是求利。他说啊，如果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来，它都会促进社会的上进，因为它是人的一种原动力。可是如果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它就会产生世界里面最凶狠的效应。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野心或是贪欲，权或是利，你两个分开来其实都使社会有进步，可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成为你追求的目标，就产生非常多的凶暴可悲的事情。我觉得这句话是多么的真实。亚伯兰毕竟是一位君子，他是一个很谦逊的人，他虽然是长辈，他是做舅舅的，可是 他却甘愿让他的侄子这个罗德先做一个选择。然后他说啊，罗德，如果你往东，我就一定往西；如果你选择西，我就一定走向东。所以呢，第十节就说罗德举目观看，看了什么？一看，试探就来了。看见了什么？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问题的第一步。这个是约翰一书里面所提到的眼目的情欲。所以你看到什么？看到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危机的开始。他看到什么呢？他看见了滋润的平原，如同耶和华的院子，就像埃及一样。迦南地的人都很羡慕埃及，因为埃及有一个尼罗河，因为这个河水的泛滥的话，就是他们有绿洲，有很多的很富庶，所以埃及在古代的帝国是一个强国。哇，他一看，看到那么好，就像简直就是那个现代人的 real estate developer 的梦。哇，太棒了这个地方。现在的房地产经济都有一个左右名嘛，啊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啊，地点哈、啊，我们中文更厉害，要叫风水，啊，地点还不够的，还算一算那个风水，哇，投资发财的好机会，这个院子，这个平原是太棒了。我记得我早期来美国的时候呢，就是喜欢看一个长寿的这个游戏的节目，叫做 The Price is Right。我记得呢，那个游戏节目就是请几个那个观众站起来，然后呢被抽到了，然后呢就远远的就看到呢有一幕幕的布帘啊，那有服务人员呢把那个布帘拉起来的时候呢，就展示出各种生活享受的用品，大大的电视啦，那个全套的音响设备啦，洗衣机啦，真皮的沙发啦，运动器材啦，或者说一个名贵豪华的房车，然后呢他就请那些观众来估个价，谁估的那个金额最接近的原价呢，谁就是得奖者。罗德哈、啊、当时看到这一片绿油油的，哇，水源很富足，圣经那边形容，他就给予这个高平原一个很高的估价，他高估了这块地。 The price is wrong， 因为这个平原隐藏了一个相当大的危机。第十节那边说，这片平原那么好，却是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罗德很小心啊，啊，他一定是很有做了精确的这个预算，他看到不会错的，这个是很好投机的机会，所以他就迁往这个平原。可是他没有以属灵的层面再重新对这个平原做一个估价。我们也岂不是吗？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啊，看到什么东西，我们就在那边小心的调查，可是呢，我们估出来的东西往往疏忽了属灵的这个成分里面，没有把这个的 factor 加进去去估一些的东西，结果呢 the price is wrong。 我们想想看，我们眼睛看到什么东西我们通常眼睛看到我们最喜爱的东西，所以呢你不爱的东西你是视而不见的啊。我记得我跟我妹妹呢去日本店的时候呢去日本的时候呢，我们去一同旅游，然后呢我记得有一天呢他就很生气跟我讲说，我再不要跟你去那些糕饼店了，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糕饼店，我不会放过任何糕饼店的，每个糕饼店我都去那边看，虽然不一定吃，但是我就是看着觉得是非常满足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都一样的，我就解释跟他说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跟那个，这个是酥皮的，那个是软的，这个是什么什么。可是我妹妹呢，就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化妆品店。我是认为那些才都是一样的。所以人喜欢什么，就只有看到什么。每一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可是你喜欢那个东西，你就很容易给它估错了价。你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太美了，太可贵。就像海绵一样。我们今天很容易试镜了，是世界上各种的那种价值观，所以啊，价值观颠倒了。好，我们把今生的事情 比较短暂的事情，眼前的事情看得比一切的东西都重要。所以我们花上了很多代价，我们把我们青春摆了，我们一辈子的精力，甚至为了他我们失去健康，以生命去投资，但是同时摆上了这一些，我们却忽视了什么是永恒的，什么只是眼前的，什么是将来，什么是属灵的事情。弟兄姐妹，请问今天有什么东西你是给顾错了家？耶稣提醒我们，为了生命很多人要去得，最后呢反而失去生命，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在2004年7月， Arizona 州就发现呢有超过30只的 pelicans、应该是唐鹅，大只的唐鹅，就是说他们被撞的严重的受伤，几乎是有脱水的这种的迹象。那不是人去撞它，是他们自己撞自己的。原来呀，他们发现这些 pelican 这些大唐鹅，因为加州常常拼命盖房子，所以呢，这个建筑物的发展呢，就使他们的那种自然的这种的居住的地方就缩小。所以呢，那个食物就不够了，就逼得这一批的 pelican 就要飞到别州，到 Arizona 那边去来捕鱼，来找食这样的。可是呢，这个唐鹅在那个空中里面飞的时候呢，他们发现有一片的湖水，哇，你知道 Arizona 是多干旱哈，所以去到那边发现湖水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就很急速的下降，就张开嘴啊，准备呢就是在这个冰凉的水里面去捞鱼。可是呢，最后当他们碰触的时候，却是柏油路，是很硬的一个地面，所以这些已经很疲倦，又饥又渴，但是呢的鸟往下冲的时候就硬碰了这些柏油路，就碰伤，几乎是死亡。原来啊，这种黑色的柏油路啊，在这个热气沸腾的时候呢，就会蒸发那种的气，这种的水汽从高处看下去呢，就是有一片碧绿的湖水的影子，这个叫做海市蜃楼。所以当他们碰到的时候呢，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片的绿水，却是这个热气沸腾的硬的地面。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好的一个机会，直到我们陷进去都发现它是一个陷阱。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提醒信徒行事为人要怎么，要凭信心，不要凭眼见。因为呢，眼见看以为美好的事情，最后的话可能是害你的东西。眼前看到的可能是一种虚幻的，是错误的价值观。就像罗德一样，他给这个平原顾错了一个价，过高的价。可是相比之下，亚伯拉罕就不同了。圣经称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怎么看得出来呢？你看，当这个亚伯拉罕跟那个侄儿罗德看，罗德就看到这个最好的平原。可是呢，上帝就向那个亚伯拉罕显现，在第14节，上帝应许他说，凡亚伯兰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平原是看得见的，就在眼前嘛，说罗德选了，是现在的，是就在你面前。可是亚伯拉罕神要他看了什么？没看得到的东西，是那一片还没有属于他的迦南地。那个迦南地还是将来的事情，是一个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啊，要他去接受神的这句话，必须要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凭着信心去领受了。圣经告诉我们，罗德凭着肉眼，他选择了这个平原呢，选择结果呢，最后他是家破人亡，对吧？他以前在索多玛那么多年累积的东西都没有了。可是呢，这个亚伯兰啊，他因着信心，他姑且接受神的应许，最后他得了迦南地，更重要是他做了以色列人的祖先。弟兄姐妹，请问我们今天眼睛看到的什么？今天我们选择是平原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平原可能把你带到索多玛去。那除了凭眼见，我觉得罗德的信仰生活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软弱， 就是他有一个定居的心态。那这个我们可以从第十九章可以看到，所以呢，请大家放圣经就放到后面一点，放到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经文就比较多，我就挑选一些跟大家念，因为我相信蛮多人对罗德的故事很熟悉。我们先来看十九章第一到第九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近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就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击罗德，要攻破房门。我们跳到十五节，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们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潮灭。但罗德延迟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的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暂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潮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了、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不轻浮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最后我们看三十五、三十六两节。三十五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他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我相信人人都希望能够安居乐业，特别是中国人呢，我们去到哪里呢，先是想尽办法得到一个居留权呢，因为呢我们拿了这个权呢，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赚钱存钱买房子，那有了自己的房子不是租房子，我们才真正有一种觉得是安顿下来的感觉啊。但是很讽刺的话，当我们都尽力设法在某一个地方落地生根安顿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圣经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世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彼得前书跟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啊。基督徒如果是以定居的心态不是寄居的心态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属灵就一定会出现危机。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喜欢累积财富，当一个人越安顿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是越囤积，我们就是 accumulate， 我们就会越囤积，我们就对这个世界更加的依恋。我们依恋生命当中里面，就像希伯来书，就有更多缠累我们的罪，越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到最后就也失去了天上的意象。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美国目前有超过四万间的这个 storage facility， 我们北区教会对面就有一个这种寄存的仓库。他说、如果我们把现在这几万个哈 寄存的仓库加起来将近有21的平方尺的 storage space。 所以平均每11户的家里亭里面，他说就有一户会把东西寄存在这个 storage 里面。那这所以他们也看过这几万间的这个的storage 呢，是基本上面是90%满的，所以说不愁生意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发现啊，当我们现在人租用这种的寄存的仓库的时候呢，不断的在增加啊这种的 storage facility。他们说美国房子的 size 也是在增加。他们统计一下，就是说啊，美国平均房子的面积1973年才是1660平方尺，可是到了2004年，这个统计是2004年出来的，就是已经增加到2400尺。现在我知道有些的家里面是3000尺是都有的。我觉得矛盾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越来越大，可是呢家庭人口呢是越来越缩小。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生早期了，生很多很多嘛，可是呢现在呢来这边教育费那么高呢，生一个都养的很辛苦了，就是两个最多的了，很少像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哇四个哈，我相信看到五个小孩的年轻家庭现在是很少的了啊，那就是非常大的勇气。所以啊，我们家就越来越大，我们家庭的人口越来越少，还加上离婚啊单亲呢、各种问题，所以人口是少了，家庭的面积是大了，而且呢在这个同时还囤出21平方尺的地方来存我们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美国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自己家里面目前存了多少东西，有多少空的地方，或者说你觉得有多少是废物。如果我们的车就要从我们车库让出来停在 driveway， 这个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开始了，表示里面的东西是太多了，所以呢车都没有办法摆了，要车库都要拿来装东西了。囤积财物是人的一种天性，特别是老中嘛，我们比较贪便宜哎呀，买东西回来不一定是要用的，买东西回来是因为它便宜，不买好像对自己不起一样的，走过看到明明就是差不多免费的，你还不要去拿吗？就拿回来了，结果就家里面就摆在那里了。两年前我买了一个 Bluetooth 蓝牙的无线电话耳机，其实呢我根本就没有 Bluetooth 的，那个时候我用不上，只是因为上网里面看到说太便宜了，如果不买的话很对不起自己，就买了。结果呢寄回来家里面打开看到哦，样样都齐了，就摆在那里就没有用过。人就是有这种个性，便宜这个就囤积，人越安顿下来，人就思想怎么样活得很舒服，就开始买东西，就开始存东西。这种定居的心态呀，使人把焦点放在物质上，而离开人，离开神。更坏的是，定居的心态使人太过舍不得这个世界了，就慢慢忽略我们有一个永久的家乡。人见的不是故意的，是渐渐的就比较爱世界，就不怎么爱上帝。因为圣经说不能侍奉两个主嘛，不是重这个就轻这个，就放在天平里面，什么时候重某一些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轻看了。创世纪13:12说到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知道所多玛，可是呢到了19就说到罗德住进了所多玛。你看我们的开始就是说暂时待一待，结果呢就慢慢就留下来了，留下来的时候呢就到世界里面，离神也越来越远了。不过我们如果刚才有听我念这个19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啊我们看所多玛 的城里面的人呢，他们要求罗德要把他接待的两位天使叫出来啊，认为他们摆布。那罗德就出面来调停。所以呢，在十九章第七节，他怎么跟他们说呢？他说：“众弟兄啊，请你不要做这恶事。”可是你看那些群众怎么回答他呢？那些群众说啊，第九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你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因为罗德向所多门的人呢是称兄道弟啊，他说：“弟兄啊，你不要做这种恶事。”可是那些人呢骂他，就说：“你这个非法移民，你这个拿绿卡的，你这个 alien。”那如果你算一下啊，罗德从他离开这个亚伯兰啊，然后在那边住的时候有20年了，他在所多玛泡了20年了，可是人家还看他是什么外来的客人。不是美国人，你是只是东方人，你不是本地人。我记得我教书的时候呢，我1972年移民到美国，来美国30几年。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高中教书啊，碰到一些也是非常头痛的那个学生。那有一次那个学生很不乖，很不乖，所以呢我就说，你现在就跑到那个校长那边去 ，OK， 就把他赶出去了。然后呢，他很生气呢，就转过头来跟我讲说 ，Why don't you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you jab, you know?我就笑了，我说哈，他把我当成是日本人，那其实我不是日本人呢。可是你想想看，你在那边生活读书在那边居住，他自己还是墨西哥人呢，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是在好像是在美国的时候，他看我那种东方人呢，就是个个都一样的，那是日本人 ，You're Japanese。我就觉得说，弟兄姐妹，无论你怎么样想要融入这个社会，我们第二代就是有这种头痛。他们以为说他们只是跟他们一样的想法一样穿他们一样的，他就会被 identify。 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人家看你还是 You are still an Asian。 你不会以为美国真的是一个大熔炉啊，他们的心里面还是觉得，如果我在猜想有一天中国跟美国打起战来，他们怎么对待我们美国人呢？就像他们当年怎么对待那些日本人呢？弟兄姐妹，拿到了美国公民又怎样？我们顶多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是寄居的。如果我们详细来跟踪罗德的这个移民梦，你就发现了他生命里面呢，什么想要都有了。他有帐篷，对吗？13章说他有牛羊也多起来了，然后他有不备，好，可是呢，没有提到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祭坛。你对比一下他的舅舅亚伯拉罕，每搬到哪里，他就先在那个地方建一组坛。12章第7节，当他离开乌尔到了示剑，他就在那边组一座坛。后来他又迁到这个珀得利，13章第4节，他又在那里盖了一座坛。然后他从那里又迁到那个希伯伦，13章18节，他又在那里组了一个坛。他处处都主坛，他处处都献祭。可是罗德呢，他移民搬家首先放弃的就是这个祭坛，到了最后他自己搭的帐篷也没有了。丁姐妹，我们每一次都会为工作、校区或者其他的原因搬家，可是有没有考虑为祭坛来搬的呢？有些人搬了家以后连祭坛也不见了，教会也不去了，远嘛。结果呢，就像罗德一样，最后他们只有住的房子，却失去神的同在。我们在生命当中要清楚一个事情，帐篷不是永久的。你今天搬到这里，就像我们当日从这个东南亚搬到这边来，后来这边没有工作了，又要回到东南亚去。现在很多人在那边呢，整天半年呢，中国大陆，因为这边没有工作给他们，要到台湾里面再去想办法。你不是辛苦从那边搬过来吗？现在你一半的人在这边，你自己要跑到那边去，没有永久的，帐篷都是挪来挪去的。 是因时间不同的原因你就要搬迁。可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祭坛，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你要知道这个是维持到永恒，而是把我们带进永恒的。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形容啊，形容什么呢？用帐篷来比喻信徒在世上的生活。我们是搭帐篷在这里，就好像我们出去露营一样，你不会把家里面的大床啊，在里面的炉子锅子啊，电视机电脑通通带去，当然电脑很多人也是带去了，可是因为去露营，你知道是搭帐篷是暂时的， 你只是去一去，然后你得回家的嘛，所以为就简单就够了嘛。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小心了，不要像罗德一样，他在世上有一个定居的心态，很容易就把世界的东西抛进来了，这个就霸占他的心思，就全部充斥他的生活，他整天只想到就是辛苦的工作，周末去哪里吃，暑假要带孩子到哪里去度假，长周末要出到哪里去玩，世界的东西在他的脑子里面。我们想些什么东西，你看到什么东西，你想些什么东西。罗德信仰的生活有第一方面的软弱，我们接下来看是什么呢？就是妥协，妥协不是委身的。你看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一节，当这个天使哈晚上到了索多玛的时候，圣经说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那一般的解释都是说，坐在城门口呢，就表示是罗德在当地呢，可能是做一个官员的，因为都是官员在那边里面去检阅啦、收税啦，或者说处理事务的，啊，所以是比较有重要地位的人呢，才坐在这个城门口维持一些的秩序。所以呢，如果罗德在城门里面当官的话，我相信他的家应该离这个城门口不远的，不然的话他上班就很不方便嘛，对吗？所以我觉得这里啊，如果这样推测的话，纯粹是推测，可能有一个属灵的解释，就是说坐在城门口啊，也就是形容罗德是一个骑墙派的信徒。很多人在信仰上面不能够百分之百委身的，所以呢，他总是希望在某些方面呢做一点的妥协。他虽然像罗德一样啊，已经做了那个索多玛的居民呢，可是呢，他还是希望住在城门口，因为他可能也想到说，上帝不太喜欢索多玛的人，所以他不肯跟当地的恶人来同流合污。可是他同时又舍不得这个城里面所能够给他一点的享受跟繁华了。他一方面希望想得到神的祝福，可是一方面他也不肯追求他自己心里面想要追求的东西。就如圣经说啊，一手是世界，一手是神，所以啊，他就是成为一个妥协基督徒的代表。其实有时候我们站在中间，结果两边都不讨好的，所以啊，这样的基督徒我坦白告诉你，生活是很挣扎的。在这样的生活情况之下，你活得很累的，你会觉得是有很大很大的矛盾的。因为妥协的信仰就一定自然带给你生活上面的一些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虽然是有各种的享受，可是活得不快乐，虽然什么都有，心里面没有平安。他不会因为他存积了这些东西，他心里面对这个现在的经济的困难，他觉得比普通人都平安。平安吗？你平常在那边公司里面有你 performance 好，现在不管什么 performance， 公司不好，不好就要让你走，你平常 performance 也不能够巩固你的地位，所以啊，你不会因为你做了这些东西，我就比别人呢特别享受多少的平安，没有的。我告诉你，是反而相反的，你的挣扎跟压力挺大的，你的家里面的张力挺大的，你回去你自己思考一下是不是。2006年在洛杉矶的 Donald Trump 的私人高尔夫球场里面呢，那他们就举办了一个采访 Tiger Woods 记者参会。那 Tiger Woods 很出名呢，我们都晓得，那背景的人不多，只有30位，大多数呢的人呢都来是问 Tiger Woods 请教他一些关于怎么打球技术方面的问题了。可是呢，当中里面有位客人呢 非常不客气的，斩钉截铁的就站起来，就问了他一个两个非常尴尬的问题。那个人怎么问呢？那个人说，请问泰戈尔先生，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愿意祷告慎重的考虑吗？嚯，这样的忏悔里面问这样的人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都不敢出声，就看这场戏怎么演。所以当大家都很紧张的时候呢，最后泰戈尔呢就展示出他的平静，然后呢他是挺有风度的，所以他就回答这个人呢，他说我父亲是一位基督徒，所以当然基督教是我信仰生命的一部分，我不会陌生的。但是可是你不要忘记，我母亲是东方人呢，她是一位佛教徒哦，所以我从小也信奉菩萨，所以这两个信仰今天我都衷心的实行。这是泰戈尔的回答，这就是骑墙拍人的解释，就是一般政客所给你要听的话，两边都不得罪的，听起来是很得体，可是呢明显是没有原则没有立场，只是想讨人喜欢。我觉得有些信徒也会有这种的情形哦。你说他是基督徒，看他的生活也不太像，可是你说他不是基督徒，他整天上教堂，所以你应该怎么看他呢？罗德的妥协信仰生活可以从他处事的方法里面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你看当这个天使啊要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就吩咐他，你赶快带着家人里面去逃离这个恶城了。可是呢圣经就说啊，那个罗德自在那边迟延了，犹豫不决了啊，依依不舍了，因为他那么辛苦在那边累积那么多又带不走，所以当然多看几眼了。所以天使因着上帝的缘故就催他啊，所以呢他不走，就硬拉着他的手，然后就带他离开。离城之后呢，天使就吩咐他，你逃命都逃到山上面去。但是罗德呢又对那个天使苦苦哀求，他说，哎呀不要啦，我年纪大了，我老了，我走不动啦，你就让我走到索尔嘛。圣经解释说，因为那个城又小又近，索尔呢其实是一个平原，我不晓得为什么罗德对这个平原情有独钟，他就是爱平原，他选的就是要是那些地方。我想他怕辛苦，谁不怕艰难呢？所以罗德是喜欢走捷径了，急功近利。可是啊，很可惜，属灵生命没有捷径。属灵生命不是说我们今天来请人来上一个星期的密集课程啊，短期的训练一下，或者一个特别的聚会，就使人的灵命突然之间提升的。有时候捷径反而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我们看到一条河啊，请问河流的河水是怎么流的？河流的河水啊，通常往往是找这个最少阻碍它的地方来流的，对吗？所以这个地方流的比较顺，它就跟着那个地方里面去，这个地方再比较顺，所以啊，到今天你看没有一条河流是直的。弟兄姐妹，属灵走捷径就会偏离的，因为呢它使我们离原来的目的，离神的道路越来越远。所以一个人他要走捷径的话，那个他的心是偏的，他的心是像河流一样是弯的。我觉得罗德最不可思议的行动是什么？就是当这些索多玛的群众要威胁他的时候呢，他竟然要牺牲他的儿女，然后把他们推出来要去挽救那个局面。我们从19章的第八节那边看到，如果罗德有点自我牺牲，他说，哎，你不要搞他们了，我就把自己给你，我们还记得要给他几分的同情分。可是没有哦，他只是想到牺牲他的女儿给索多玛的人，为什么？为了要平息那些众人的怒气，为了要保存自己的生命与安全，他就要做了这样的行动。我觉得他这个行动无形中就教导他的女儿一个什么东西呢？你知道吗？生命里面求存最重要。所以我蛮可怕的，我发现很多人来，你听他们跟你讲的故事，就是说他为了要留下来，他为了有机会到这边来，他为了什么？他要想得到的，他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情愿牺牲道德。后来他的女儿从他身上学会了，谢谢你教导我，我明白了，为了求成不顾一切，甚至于道德。所以就在山洞里面，他的女儿们把他灌醉了，想到说，哇，所有索多玛的人他们亲人都灭了，现在躲在这个山洞，也不晓得躲到什么时候，以后没有后怎么办呢？他就把父亲灌醉，跟他同房，圣经说就因此生了这个亚门人跟摩亚人。哦，为了稳定的生活，为了合法的身份，就牺牲了道德与名誉，是很可怕的。 Pastor Wilbert Chapman 他这样说，不是船在水里面，而是水在跑到船里面，使这个船沉下去的。同样，不是世界，不是基督徒在世界里面，是因为世界跑进基督徒的里面而造成了危机。 It's not the ship in the water, but the water in the ship that sinks the ship. So it is not the Christian in the world, but the world inside the Christian that creates the danger. 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的世界已经跑到我们生命里面？虽然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提到说，哎呀，罗德为恶人的淫行又伤，可是如果你注意，圣经从来没有记载罗德为所多玛城里面的人在神面前祷告。你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看到一些的问题，可是你没有尽上你基督徒的责任，你没有为那些事情来祷告，你还是为自己来生活。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只是管你自己的江湖。他不像他的舅舅亚伯兰，他在神面前求十个义人，为了想挽回他的侄儿罗德，就是那个当初要跟他分的那个人。罗德的忧心又怎么样？他只救了他自己，他是紧紧得救，他的信心就像火中里面经过一样。我觉得 罗德代表了许多的人，代表了大部分的基督徒，就是信仰软弱，凭眼见不凭信心，想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刻意的要定居，没有想到我们是寄居，就是这里妥协那里妥协，不肯为上帝委身的人，所以大不了只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可能容易找到一个亚伯拉罕，一个但以理，一个约书亚，可是可能找到很多的罗德。我不晓得罗德的生平诗是我们的写照，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放弃了祭坛，挪移了帐篷，以致我们生命在你应许地之外。这样的一个人物你摆在我们的面前，是要我们做一个的警戒。但是主啊，听是容易的，行是难的。愿这样的一些提醒不是就出现一刹那，求你抓住我们的心，直到我们顺服转回。我们向你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